闷。
你今晚喝了几瓶？
我喝了不少，我一直在喝，我在自饮自酌。
就你是烤串的时候喝两瓶、三瓶、
三四瓶吧？
但那瓶还大瓶，
对，
还是精酿，
又喝了一瓶，
回来自己又喝一瓶。
对，咱们中间那桌感觉大家比较累，不像两桌都一桌在吃，一桌在扯。
对，今天实际上大家都比较累，所以今天节目只有我和曹宁。就如果朋友你是期待其他人，你可能要失望了。但有曹宁在，谁会失望呢？
没有没有没有，
虽然是一个累版曹宁。
没有，隔壁可是那个久未登场的妙雅跟这个玩性大发的曹宇两个人讨论美食。咱们如果讨论美食就狗尾续貂，人家肯定不听了。
不一样，就我们就是。弱者有弱者的生存方式，强者有强者的生存方式。
弱者之德，没有，我觉得这是回到了那个怪物上市日更的最初配方嘛。最初不就是咱们俩躺床上
录？对，就咱俩
录。对，本来没想做成日更，就是絮絮叨叨了，最后做成日更了。
对，算是就是回忆了去年，反正那一趟也挺有意思。
对，
去年其实就是第一次日更是横刀盒子。
对，
我们、
哦、确实
对，然后我们今天已经过十二点了，所以我们今天还去横刀盒子，又回到了最初的起点。
对。
对，然后我们今天在鹤岗，就是北子哥带我们从伊春来鹤岗。
对，
然后那我先说我对鹤岗的感觉吧。
行，
其实我们今天就聊聊这期节目，就聊聊鹤岗和我们
吃的东西。大家如果仔细听，也许还能听到外面的那个
运煤的火车声，
车的声音，对，发出气鸣。
对，但如果说你真的能听见那个声音，还挺明显的，
说明这个设备不行。
对，那要是对我整次节目升级设备的失败，因为之前每次节目都是随便录的，大家觉得音质不行，这次终于换了。
因为我们住的这个全季就是在火车站旁边就有一个
运煤的火车站，
对，挺震撼的一个铁轨，然后不断的有煤车驶过。
对，然后此刻逸轩回到了屋里，你们干啥呀？拿伞啊？啊，外面下雨，他没给我们吃晚饭，他依然
要雨中漫步，还要去吃烤串，这也太浪漫了。
记着加糖肥瘦啊，还有三分熟。
OK，
好，他尖勇超级棒。
对，
对，然后
你先说鹤岗。
对，我们从伊春来，然后路上去了一个金山鹿苑，那鹿苑一会儿你说吧，那太城里了，那玩意儿就是这此行我们去的唯一一个门票的景点。
好，
就是它是一个散养了鹿的一个公园。
嗯，
然后
先说鹤岗，
先说鹤岗，那太上海了，那我替重青说一句，就太城里了。
嗯，
然后鹤岗，我觉得鹤岗我。那个视频节目里也说，我们之后会有视频，大家可以在晚点看到，不在光上这里头。
晚点还要做视频节目？
有可能吧，就不一定。
嗯、
但
先给大家埋个彩蛋，
对，埋个彩蛋。就鹤岗再一次见识了我对东北了解的浅薄。
嗯，
就他，
你以为你了解东北吗？你没有来过鹤岗，尤其你没有在北子哥
带领下来鹤岗。
对，
就你我对鹤岗太多印象了，我和北子哥还单独录过聊鹤岗的节目，
嗯、
就在晚点聊里。就是我会认为鹤岗是资源城市，是衰竭的资源城市，是人口流出的城市，是个网红城市。
嗯，
就我对他有太多印象了，而且我又不是不了解他，我之前真的做过功课，但我真到这还是被震撼到了。首先第一点是太漂亮了，鹤岗一边路的公路就周边非常非常美，
觉得鹤岗很干净。你从那个、
哎、对，巨干净，完全不像是煤炭城市。
你从城郊开到城中心，我基本没有看到脏乱差，哪怕那个老城区那片就有点乱吧，但是不是脏。对
对，
这点还挺。惊讶的，我以前觉得鹤岗会不会就是那种什么铁西区里的那种感觉，
完全不是。
对，
然后第二是自然景观风貌丰富，鹤岗的老城区，就鹤岗的城区是煤矿产业，但是西边是林场，东边是农场，所以这整个城市有三种不同的风貌，非常混合。然后另外一点是鹤岗不是没有活力，
嗯，
就这可能是对他最大的误解。
这个是我最喜欢的部分。其实说白了，咱们也就是在鹤岗逛悠了半天，就说不上什么总结。但是就这半天的体验而言，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意思。就我们去在这个北子哥的带领下去了那个人民广场，
对，
鹤岗就是这些年新修的一个市民广场。
对，这个广场能同时容纳北子哥说这个广场能同时容纳十支广场舞队伍互相不干扰。然后我们在的时候有至少五支互相不干扰，剩下那片干别的了。现在
对，它是那个叫鹿林山公园，然后这个一个挺漂亮的一个小山包，上面还有某老板这个捐建的大佛，
一枚老板修的大佛，然后后来老板进去了，佛还在这儿。
对，然后你就沿着这个山下的视角往那儿看，然后就有这个分别是跳广场舞的大爷大妈，跳广场舞的这个 什么俊男靓女，然后再往前面有各种游乐园，然后
还有街舞的，
跳街舞的，然后还有个按摩的，还有各种就是
篮球、足球、
精神小伙和什么什么什么小妹儿，
精神
小妹儿，精神小妹儿，对，就是我觉得真正在这个广场上实现了老少咸宜，而且我们一帮人大概有七八个吧，分了两组，我们每个人都玩的不亦乐乎，买了一堆玩具，然后去按摩，包括去拍照猎奇，然后看着那个舞蹈情不自禁的跟着动起来，就是让你觉得这个地方好像有点，在我看来啊，就是像一种风潮，就是大家在过一种集体生活，就是这种生活这种乐趣是与你的同类在一起摇摆而获得的，而不是一个人就是靠这个封闭把自己封闭获得的。
对，也就是你感觉到这里的人，就是鹤岗，网上很多人说鹤岗骂鹤岗会窄化鹤岗，但你觉得就是他们这些人在这儿人可能他不知道这些事儿，但是他完全不在乎，因为他生活很快乐。就我是过客，我没有办法说他们生活真的是快乐，但至少在我看见的过程中，我认为他们是有精气神的。按东北话说，就是过着不憋屈。那可能在网上很多抨击鹤岗的人，他们最快乐的时刻就抨击别的地方，但他们并没有一个真实的线下生活，而这里是有的，你这些人是有生活的。
这个其实就跟我上两次来东北的那个感受一以贯之，就是其实东北这边就是有北方城市的普遍特点，但也有一些没有的东西，比如说活力啊，包括这种各种市民活动、公共活动的这种繁盛，这个确实是我觉得印象里面很少见到，也很少被提及的。所以真正来东北看看才能知道。但我觉得鹤岗这个还是反映出很多问题，比如说当这种十几种活动同时在一个大平地上进行的时候，你绝对是眼花缭乱，甚至你会觉得魔幻。然后我就是不亦乐乎的就投入了两个多小时，最后我的后果就是相机拍了100多张，但是头疼，就是实在是太吵
太吵了。
对，
而且就咱就不能光说好话，就那些网上刻板印象的问题也有。那个广场对面是个商品房，
没有人，
没有人，那房子没有人，因为就很多都是棚户区改造签的房，他不需要买新房子。然后今天北子哥跟我路上，我们走了条跟导航不一样的路，他带我们去看，人家说有一个棚户区，他那个改造的房子其实没有新的好，而且还上去还麻烦，是个上坡，但是它贵，因为那人多，基础设施好，就有公共服务。那你要去个好点房子吧，他可能因为人少就没有这些公共服务了，就这些问题也是存在的。所以它是个很杂糅的东西，你不能通过一面去看的。
对，包括他讲的那些故事，让我对鹤岗这个地方立马就是活灵活现了起来，就是这个地方的。黑社会怎么样，这个白社会怎么样，这个黑白之间的这个灰色地带怎么样，就是特别有意思。你应该单独找他说一说，说点能说的。
就什么时候这节目不想做了来吧，解密吧，解密鹤岗吧。
对，就是听起来完全不逊于电影，甚至是更加奇幻。
对，
而且当你说到说哦，这个人就是我曾经的什么中学同学，然后
对，就是这肯定能讲，他有中学同学，就上通就上通缉了。
对，
说他最有名的中学同学，因为上通缉上有名的。
然后就这种体验非常神奇，我觉得也只有一个在这边住了很长时间，并且非常敏于观察和善于思考的人才能讲。比如说我们开车沿着这个路一直走主干道嘛，对吧？指着这个建筑说啊，这是哪个老板的，这个老板怎么怎么样，然后他的人际关系怎么怎么样，然后社会评价怎么怎么样，然后就是一些非常非常隐秘的我们在别的地方听不到的东西。一开始我觉得啊，就是他不是前天来的嘛，我其实没好好跟他聊天，我们就私下就随便聊两句。
并没见过吗？
对，但是这次我觉得天哪，你要是在鹤岗还不听他聊天，那简直白来了。
对，
所以我觉得咱们这个旅行团一半的朋友其实没有领略到鹤岗真正的魅力。
对，
他其实是在一个人的描述中。
就北泽说，就是你来这些地方，你不能带着一个你就为了验证某些观点的来而来的心，就你得来个开放的心嘛。我觉得是一样，就是因为其实这就是我们东北行的整体嘛。因为这次有一些朋友也是就刚认识，就是就我会给大家发一些资料，因为东北不是一个他实话说，东北旅游有一个劣势，它的好处不是很多好处，自然景观除外啊，它很多有魅力的地方不是一眼能直接看到的。你必须要去理解它之后，你才知道哦，这东西原来好在这儿。它就像是那种，就是一些需要学习才能获得的技能，然后你就知道这东西好在哪儿了。所以，就如果朋友你没来过东北，想来东北，我真心建议你一把《怪物上市》节目看看，二是读一些关于东北的书，比如说什么《东北游记》什么的，一些东北的历史，就你了解它一些再来看，和你直接过来被抛入到这里的感觉绝对是不同的。但任何地方都可以是不同的，但我觉得东北尤其不同。因为东北真正有很多东西真正太隐藏在表面之内之下了。
对，而且我觉得不妨跟这个 遇到的人聊聊。其实我因为我以前做记者，就本身这就是技能嘛，你必须要跟陌生人打交道。但是我脱离那个身份之后，我其实也社恐，我就不愿意跟人说话。但我发现我们这类型有很多朋友，他就是社牛，或者说他也是就职业技能吧，他就特别喜欢打听，因为包括什么晚音他们录节目需要。然后我其实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就我现在干的事儿就是每天，尤其在临场那两天，我特别累，我就每天早早睡到炕上睡了，然后早上起来半梦半醒之间戴上那个降噪耳机，把你们前天晚上录的两期节目都听了。哎，我突然发现，就是哪怕是同一批人经历同一件事儿，但你的视角是不一样的，你获取的信息也不一样，甚至感受都有可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一方面是觉得哦，人和人是不同的，另一方面觉得哎，是不是有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就是再往前探一探，这样的话尽可能的让你这个体验更丰富更有层次。因为我已经来了第三趟了，我可能也不自觉的想要去验证一点什么东西了，
对，
甚至想要帮别人介绍一点什么东西，但我觉得其实还远远不到那个时候。
对，
所以昨天我听你们跟两个就是第一次来这个黑龙江的人说什么东北性的时候，我说我靠，说什么东北性，那不是我第一次来就说过的事吗？有什么好说的，哪有这玩意儿。
对，什么结论是哪有这玩意儿嘛，就是昨天那节目中没提，我们就花了二十分钟时间聊，就为什么没有东北性。
但是这是每个人来的过程，就是。
对，哎，那你这样你说说金山路院吧，咱论吃的可能就最后简单提，比不过
吃的我觉得就咱都提都不用提，咱们不配。
对，直接博物志去。
对，直接移师博物志，天津那个我觉得我们此行。
我倒就一句话吧，就是鹤岗小串真他妈好吃。就那个曹凤泽来吃完之后说，这个他愿意花2000块钱在北京吃一顿肥瘦加糖，我非常同意他说的。
对，
就这一句评价了。
对，河北小串确实这是此行可能吃的一个高光。
等会儿你咋又回来了呢？
没吃着了，啊，刚说到吃，
就是逸轩出去吃饭了，他又回来了。为啥又回来了？我来宾馆出不去。为啥呀？
下雨。
下雨没有车。
哦。
那你下楼盯盯那个剩的吧，盯盯剩的吧。
那剩的也挺好，
直接给你打包的。
你最后的倔强也不用要了。
不影响节目效果。不是，你得热热，热一分二十秒。
你
老板说了，你拿回去热一分二十秒，味儿还是好的。
对，
全是。
所有你都热了，不都尝一下？那糖水绝对值得吃一下，哪怕盯一下。饮料车上有啊，后面有可乐，在那辆车。
这是咱车。等会你把那奈斯跟我们对着节目对着播客说一下。
奈斯啊。
行。
可以。
对。然后我们来说
吃的就不聊了，吃的就不聊了。
金山路院。金山路院就是我们早晨从这个伊春的这个红光林场往鹤岗开的中间路过了一个地方。其实是哎，其实午饭也值得一说，午饭是个坑烤就是
北京给安排的，
对，在一个农家乐里面，就是
就我们今天说有那个曹凤泽三星评价，就满星三星，就是这坑烤和那小串都是三星评价。
所以今天是烧烤之旅，对吧？这个吃可能是今天一大主题，然后坑烤我们就不说了，他们肯定会提。然后就是说夹在这个坑烤和这个农场之间，林场之间有一个景点，可能很多人好像没什么感吧，是吧？但我还挺喜欢的，就非常上海，就是因为这个点其实进去之前昏昏沉沉，然后进去之后。我就跟大部队就是走散了，我就跟剑师两个人在那边溜达，然后我也不知道这地方有多大，我也不知道我们在这儿干嘛，我不知道是不是要集合拍什么东西，然后我就一直往里走，但人不多，我们先进去的时候还有点阴凉，然后是个路院嘛，就是它其实是一片
散养的梅花鹿，
对，
半野放，
对，一个狭长的这么一个谷地，然后大概有多少平，反正挺大的，我们大概从头走到尾，你慢慢悠悠走也得走个一个来小时。对，然后包括你，如果你要上那个高处那个密林里面去看的话，其实挺有意思的。我一开始看到几只鹿在下面，然后我们后来一直往里走，有一大群鹿，然后就在里面活动，就人类在那游客在那里面的作用就跟边牧差不多，就是你走到哪儿，那鹿就跑到哪儿，然后人一多，他们又走开，人又跟上，然后我就喜欢远远的看一看那个鹿，鹿很沉静，因为我从日本回来之后就没有再见过鹿。
对，
是，但是鹿就是给人一种
梅花鹿，这是
对对对，就是不太 care 你，然后但是小鹿就会迎人，因为它喜欢吃东西嘛。那些成年的鹿就非常的冷漠，但正是这种冷漠让你觉得，嗯，这个地方是它的。
现人就该骑这玩意儿，
对，不 不是你的，对。
对。
然后那个地方的景色也很不错，就除了那个西边有零星的喂食的那个垃圾袋之外，其他的都很干净，干净的让你觉得这不太像一国内景点。
是这样，就那个是它是个两山夹谷的山地被圈出来的，然后养鹿，它就类似于一个山间的阿那亚，
嗯，
就完全一切都是精致的人造的，
嗯，
松树林下面只有软糯的脚感的松针，然后没有任何杂草，然后草地里也只有差不多不会碍你事儿的草的那个量，然后还有一条被修好的小溪，然后小溪上还有栈道和桥，一切都非常完美，
嗯，
完美到太像你应该在自然中感受的感觉了。但它不是自然， 它太完美了，它是人造的。
人家就是叫鹿苑嘛，鹿苑就是说让你赏鹿的地方。
但是那边鹿苑的广告是亲近自然的最好办法就是走进自然
啊。那当然了，那谁亲近自然还买票啊？
对，然后我当时就想说，这地方放上海肯定火，就肯定有人来鹿苑。
那没法放上海，我进去之后，我就看那些人是什么状态。其实大部分是游客，然后但有的有大部分游客不愿意往里走。我 team 最后走到最头上，然后我们。看到了那个网，其实那一刻就有点像什么《楚门的世界》，对吧？你以为你活在自然里面，你走到头发现哎是个幕布，就是那个网其实还是挺出戏的，就是你突然发现这些鹿没出去，他们只能贴着那个网躲着人在那上面走，那一刻你就觉得哎这些鹿也没有那么自由。
对，就啊，其实我是忘说了，就北子哥就上来就我俩就说，就是这个咱们去那个点那个鹿都在山上，它只有早白天和下午傍晚的时候才在下面，因为热。
嗯。
对，那你觉得还有啥能说的？咱不说吃的，
嗯，但我觉得这是个挺好的地儿，就是
对，
我还是推荐大家，如果来伊春去一下，
一小时够你看了一个半小时。
啊、
如果你去看也挺
好，那个点儿已经算是我在东北这么多次看到游客最多的一点，因为我们基本也不走什么游客地儿嘛。
但是北子哥说他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人，他之前每次来那个鹿苑只有他们自己
啊，那就很好啊，对啊，
对。
然后我到这么多人的时候，我都觉得还是挺空旷的，而且我并没有觉得非常的嘈杂，现在看景色一样匆匆掠过，我就是在那边一直走。就如果不是你们说要吃饭了，我宁愿在那儿待一下午，我都没问题。我甚至想在那儿就是躺在草坪上看会儿书什么的。
然后有时候鹿来给你肚子来了一脚，然后你就意识到鹿还是挺大的。
对，那个地方不错。然后还可以说点什么？然后我今天路上有一个感想，就是什么叫溜达？就是咱们这次上不是叫溜达到东北吗？这已经是来了三次东北，我感受到了一种旅行方式吧。就是其实你不要抱着什么目的，说每天看几个点，然后怎么安排行程。当然，你作为一个四个车队17人的一个团，还是要有这些东西的。可是。如果每个人都是这种心态的话，那这个东西就变成了打卡。
对，
就是所以我本来想，其实我们在那个红光林场应该是休息的，就是
对，
应该是躺着晒太阳，啥都不干。然后，因为这是旅程的中间嘛，你就是应该休整之后再上路，你才会就是有一种充电的感觉。结果咱们不仅搞了很多事，而且其实大家都很疲惫。
对，但也有。就是，其实黄连长就是你绝对干不，就出去的时间不多，真就是那出去那爬山太累了。
嗯，
对。然后他好像昨天没说爬山的事儿，我们
对没说爬山的事儿吗？
没说。那把这个昨天那黄连长爬山当最后收尾说一说
啊，就是婉莹在他的博客里讲他为什么没去爬山以及遇到熊的事儿。那我就随便说了两句，就是我们剩下十来个人去爬了个小野山，然后爬的方式，我以为爬山是走那种山路，只不过是小路，但没想到是没有路。就是完全在根据那个当地的那个村民的那个向导他的经验，在那林子里面蜿蜒，然后最后是顺着一个山上去翻了岭，然后下来回到原路，大概也就我觉得一个来小时，可是这一个来小时漫长到像三四个小时，无数的蚊子，那个蚊子真是我平生没见过这么多蚊子。
对，就是你很，我就理解那个当年来东北那个英国传教士说这地方被上帝抛弃了，因为蚊子太多了。
嗯，
对，但。就山里嘛，毕竟就这就，
但很有意，对，还是很有意思。我还是拍了很多，挺棒的，比如说那个第一啊，然后那个菌子啊，就是还是看到不少东西。而且一开始上去的时候，有一种对自然未知的恐惧，然后在那个过程中就非常煎熬，想快赶紧下去，赶紧下去，或者赶紧到平地。当你真正到平地，回头一看啊，你已经翻越了一座山岭的时候，你就觉得就很释然。
对，咱们这期到这儿
可以，
我稍微有点困了。
行，那咱们这个溜达就 溜达的事儿差不多说完了，后面主要就是城市了。
对，
对，我们后面去横道河子，然后去
随温河
去延吉。
对
，OK。
然后各位，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
或者如果有可能今天还会见，就是我们下一期录的早的话。
对，
就这期主要我自己还有工作嘛，还开会什么的。
好的，
嗯，
拜
拜。
拜
拜。